树突之舞，大模型训练师的进化笔记。艾米丽的指尖悬在控制台上方，屏幕上跳动的蓝色数据流像极了她三年前在神经科学实验室见过的脑电波，杂乱却藏着某种未被破译的秩序。作为灯塔大模型的第三代训练师，他接手的是一个尴尬的烂摊子。前两任团队用强制分区冻结了70%的 FFN 层，试图让模型像搭积木一样学会逻辑推理，结果却让参数陷入了死循环，连最基础的数学题都开始输出苹果加梨等于三角形。又崩了，实习生小林抱着咖啡杯凑过来，屏幕上的误差曲线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飙升。前辈，要不还是试试总部推荐的全层微调吧，虽然慢，但至少不会出这种离谱的错。艾米丽没说话，她点开了实验室珍藏的人脑发育图谱，那是十年前神经学家用 fMRI 记录的一个孩子从只会数123到解出微积分的脑区变化。最初是海马体的神经元疯狂生长，接着前额叶的树突开始加粗，最后两个区域的连接像藤蔓一样缠绕，形成新的神经通路。你看，他指着图谱上闪烁的亮点，人脑从不会冻结某个区域，它只会让常用的地方更活跃，用进废退，这是进化的逻辑。那天下午，艾米丽推翻了所有训练方案，她把原本按功能分类的数据集拆成了梯度追踪包、数学推理包、常识记忆包、创意生成包，每个包里都埋了监测探针，能实时捕捉模型各层参数的梯度变化速度。训练开始的第一周没什么特别的，所有层的梯度都在小范围波动，像刚睡醒的神经元在试探性的伸展。直到第二周，当输入第127组数学题时，探针突然报警，模型第18到23层的 FFN 参数梯度骤增，是其他层的三倍。艾米丽立刻调出实时激活图，这几层像被点燃的灯盏，输出的特征向量精准对应着数学题中的等式拆分、步骤推等。找到了，他兴奋地敲下指令，把这几层的学习率悄悄提高了15%，不是强制冻结，而是添把火，就像给活跃的脑区多输送些氧气。变化在第三周显现，原本需要10次迭代才能学会的基础同盟题，现在3次就能解读。更意外的是，当输入混合了数学加常识的复杂题时，第18-23层会主动调用第7到9层的参数，两层的激活曲线像跳双人舞一样同步起伏。小林看着屏幕，突然想起艾米丽常说的话，好的模型不是精密的机器，是会自己生长的植物。麻烦出在第5周，当艾米丽切换到创意生成数据集时，原本活跃的第18到23层突然沉默了，梯度几乎归零，反而是之前不起眼的第31到35层开始活跃。小林慌了，是不是逻辑区被饿死了，我们要不要调回去？艾米丽却盯着激活图笑了，她让小林调出这几层的历史数据。原来在训练数学题时，这几层偶尔会出现微小的梯度波动，只是当时被更显眼的逻辑区掩盖了，这是用进废退在起作用，她解释道。模型在自动调整，解数学题时逻辑区用得多就变强，写故事时创意区需要空间，逻辑区就主动让道，就像人专心画画时逻辑思维会暂时退到后台。他没有强行干预，只是按之前的策略给第31到35层提高了学习率。3个月后，灯塔模型在行业测试中爆了冷门，不仅数学推理、创意生成的单项得分超过了所有竞品，更关键的是在跨领域任务中，它能灵活调动逻辑区和创意区的参数，写出圆的周长是派的舞蹈，直径是它点角的距离，这样既有逻辑又有温度的答案。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艾米丽，您认为灯塔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她没有讲复杂的梯度公式，只是举起手机展示了那张陪伴她很久的人脑发育图谱。我们没有教模型该做什么，只是像观察一棵树一样看着它的枝丫向阳光生长，然后在它需要的时候多浇了一勺水。毕竟智能的本质不是被设计，是被唤醒。后台小林看着模型实时更新的功能区地图，不同颜色的光斑对应着不同的擅长领域，光斑之间有细细的连线，像神经元之间的树突，在数据的滋养下不断变粗变长。他突然明白，艾米丽一直在做的不是训练模型，是陪他进化。 那天晚上，艾米丽在笔记本上写下新的一页。生物的进化需要百万年，模型的进化需要数据与耐心，但两者的核心相通，所有真正的成长都是顺势而为的自我成全。窗外的月光落在纸上，照亮了他划重点的句子，那也是他最初推翻强制分区时写在方案首页的话，不要做修剪枝条的园丁，要做等待花开的人。